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到了神传文化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心雨。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个止恶从善、心改运转的故事。明朝年间，江苏镇江京口有一位秀才张生，家境贫穷，品行恶劣，时常为祸乡里。他生性却相当豪爽，敲诈勒索来的钱财随意散去，乡邻中许多贫困人也多受到他的帮助，因此他自己家里没有隔宿之粮。这一年除夕，张生家中又断粮了，心想亲戚故友之中都有旧怨，而且多是些势利小人，想不出有哪一家可以去借点钱来，自己又不愿去摇尾乞怜向人求告，就拿了家中的一块旧布料到当铺强当了千文钱，买了一斗米、食品和香蜡纸，放在篮子里往家走。天晚雪大，路上又滑，快到家门口时不小心跌了一跤，篮子里的东西全部翻倒在泥泞里。张生赶忙回家拿了盏灯返回去找，意外的却拾到了一只口袋，用手一提很重，拿回家一看，内有元宝好几只，碎银数十两，洋钱百余，零钱数百，账簿一本，手折好几扎，知道是一家绸缎庄的东西。张生非常高兴，心想这下子可以过上安稳生活了，正要拿到里屋去，忽然想到这东西一定是店中伙计收的账，路过这里丢失的，如果给店主交不了账，他必然只有死路一条，不如等他来找还给他，就把袋子放好，自己拿着灯坐在门外风雪中等待。没过多久，见远处一老者和两个少年手里挑着绸庄的号灯，沿路照寻着走过来，神色仓皇。张生想这一定是施主，就招呼他们，你们找什么？老者一看是张生，知道他是个无赖，不敢直说，支吾着想走。张生大声说，你们打着灯笼到处照，是不是找丢失的东西？快告诉我。老者只得实说，刚才收账路过此处，遇上雨雪交加，急忙赶路，丢了一只布袋，所以返回来寻找，现在找不到，想必是给过路人拾去了。张生问他袋中有什么，老者把银钱、账簿等物一样样抱出来，完全相符。张生说，是不是请到我家小坐一下，拾东西的人我已知道是谁了。老者向张生做了一揖，说如果先生知道，请马上告诉我，不敢随便到你府上打扰。张生说，这里雪大，毕家就在旁边。说完将老者拉到他家，进屋拿出口袋说，快看看这里边的东西对不对。老者大惊，畏惧万分地望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不敢说什么。张生安慰道，老先生不要怀疑我，我要是想拿着袋中之物，怎能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风雪中傻等着你来告诉你呢。说着把口袋递给他，老者泪如雨下说，我在店中管收账，今日丢失了东西，就是把全家卖了也赔偿不起，只有死路一条，感谢先生救了我。老者一连叩了不知多少头，起身后请张生分取一半，张生严肃地拒绝了。老者说，先生不取我也不能走。张生笑着说，那你非要给，就借给我两块银洋，让我大年能吃上顿饱饭，就谢谢您了。老者见他是真心实意，不敢再说什么，拿两块光洋给他，叩谢而去。张生拿了钱，又出去买了粮食和果品，献神供天，夫妇吃了年夜饭。张生这一夜梦中被人捆绑，去到一个王者模样人的面前，王者呵斥他说，你多行不义，再不改正，当堕恶鬼道。张生正叩头乞饶，忽然有一人手拿一张状子近前禀白，王者脸色立刻缓和下来，说 这是大善事，足以抵消以往的恶行，应该还他禄籍，入本年科考。”又对张生说：“你回去后应当痛改前非，一心向善，前程未可限量。”张生醒来，知道是那件还银事，感得神佑。天亮之后，就在神明前发誓，遵行功过格，止恶从善，以赎以前的罪业。不久，以前的那位老者衣冠楚楚前来拜谢，说：“前番若非先生之恩德，我全家老小的性命就完了。我已把这件事报告了我的东家，他必有所奉报。”张生谦逊地道了谢，从此尽心行善，而生活却更加贫困，常常几天都揭不开锅。初秋月半，所有秀才都去金陵参加秋试，只有张生一文钱都没有，每日的饭钱都难措，就不再想应考的事了。忽然遇到前老者，问他：“先生为什么还不动身去应考？”回说：“因为没有钱。”老者说：“先生是个善人，乡试岂可不去参加？请你先回去，在家等我。”张生刚到家不久，老者和一位青年人就赶到了。老者对张生说：“这位就是我东家，为先生高义所感动，早想报答。听说先生要去赶考，生活困难，奉赠20斤，白米40。”又从自己袖袋中拿出20斤交给张生说：“这是我积蓄的工钱，也奉赠给先生，请快去应考。”张生推辞不过，收下钱，立即搭便船赶往金陵应试，揭榜果然考中。老者又和店东家来赠送张生进京复试的路费，张生竟连捷中了进士，官位做到了观察使。有诗曰：“行本无赖度残身，恶念顿除发善心，坐雪池银似施主，钱谦舍去惜福祉。”善念最为珍贵，张生靠一善念而超出了恶鬼，登上禄籍，多么的快捷！他能够兼聚力而不贪，也是他乐于周济贫困的善根所致。这不正昭示人的命运并非一成不变，而重在自己的抉择取舍吗？上天主持着公道，惩恶扬善，报应分明，善有善报，是鼓励人多做善事，恶有恶报，是让人知道警惕戒备。因此，人生在世，一定要遵从天理，恒守善念。善人在人间备受人们的亲近，在天道上自然会获得上天的庇佑，使福报久远而绵长。逆天理，服人心，荆棘险阻就不是道，应当深恶痛绝，坚持禁止。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